天我们诵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，我们一同看着屏幕来读这段的经文。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如果盐失了味，怎能使它再咸呢？结果毫无用处，唯有丢在外面任人捡拿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。人点了灯，不会放在燃气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照样，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有张博士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。
首先谢谢，应该是 Luke 吧，把今天的这个大纲印了那么大，你用意何在？
大家可以有个空位可以写。
你说什么？
写笔记啊，大家可以有空位。
是，我听不懂，什么意思啊？还要翻成英文呢？你以为我中文听不懂吗？你还没有看出我的用意啊？我不是那么傻的，我要你自己说为什么印得那么大，有什么用？真糟糕，对你们失望透了。你到今天还不认识我？我的用意就是要你自己说，我一看就知道了他的用意是什么。 OK， 那么好，既然有了大纲并且印了那么大，又是那么多的空间，那好了，可以好好的派用场啊。今天呢题目是盐与光的人生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从上一个月就开始了，开始讲什么呢？讲基督徒的人生。哎，过去这一年都是讲我们怎么样追求神、认识神。现在我们认识神了，就要把我们的新的生命活出来啊。所以上个月开始，我就开始讲基督徒的人生。我们应当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？今天的题目《盐与光的人生》。你会注意到，我今年，应该不是全年啊，我下面好几篇的道理都是用人生、人生、人生，基督徒的每一种不同的人生。今天是讲盐与光的人生。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啊，我们再看一下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主耶稣又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因此呢，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既然我们是世上的盐与光，我们就要做盐与光。哎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恭读了你的话语， 求你现在就借着你仆人的口，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，把这一段的话语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使它进入我们的心中，不但是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牢记在心，并且每一天都提醒我们要把它活出来。我们是盐，我们又是光，因此主你要给我们力量在世上做盐做光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因此呢，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做盐做光啊。比如说你不是盐，你不是光，你要做盐就不可能，你根本就不是，所以呢，你就做不出来，你装也装不像。假如你是盐，你是光，那你就会自然的就做盐做光啊。是啊，假如我用一个英文字来表述一下呢，这是我们的 being， my being， 我是。那么做呢， my doing， 我做。 OK， 我是没得选择的，你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 no choice。 但是你做不做可以选择，你做不做你可以选择。你在你公司里面20年了，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做了一个很好的隐藏的工作，你成功了，我不敢说我恭喜你，20年了你的同事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你没有做光或者做盐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我看了不少了隐藏的基督徒啊，所以今天这一堂跟下礼拜的一堂我会强调这一些，很多都是我亲身的体验。我现在是全世界侍奉主的人，我不能不做光不做盐了， no choice。 但是我以前在公司做工的时候，我有可以选择， I had a choice， 但是我选择什么？我选择做光做盐啊。这个所以听清楚了啊，我是没得选择的。你是丁超姐妹的女儿，没得选择的。你愿不愿承认是丁姐妹的女儿？你有选择。有啊，今天很多的孩子们不承认父母的，忘恩负义的父母嘛，啊，孩子嘛。OK， 听清楚了哈，我们是没得选择的，但是我们做不做呢？可以选择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下礼拜更进入一点思想这一个题目哈。那么既然我们要做光做盐，我们要看看盐的功能是什么，光的功能是什么。我们做盐做光是怎么做的啊？好，我们看这三点啊。首先看盐的功能。首先盐的功能是啊，洁净，或者我有的时候说消毒。盐的功能 啊，第一是洁净或者是消毒，第二是调和。我家里吃的饭，我的老婆不太用盐，很不好吃。
是为你
好？啊，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这不用说的嘛。他是为了我好，说我已经受过训了，我习惯了，家里的菜都是淡淡的。啊，是盐呢，是用来调和。我们家里菜的很少的盐啊，可以放一点啊。那么第三呢，是防腐的，啊，我们一个一个看，一个一个看。洁净，盐的功能第一是洁净。我比如说，有的时候牙床痛或者牙齿痛，我的太太就会说，去漱漱口，用盐水漱口。啊，并且他强调用温水，温的盐水漱口，非常有效。你们试过吗？啊，我试过，盐是有洁净消毒的功能，盐有很多的消毒的功能啊。我今天不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些了啊。那我要看一段的圣经，让我们看到盐所做的洁净的工作。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的记载，以利沙在耶利哥行了个奇事，用盐来治水。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记载。那个地方叫做耶利哥，耶利哥人呢就对以利沙说，以利沙是先知，说什么呢？这个城里面呢很好看啊，但是呢这个地方的水啊，哎呀，是非常的恶劣。怎么恶劣呢？土产不熟而乐，这里的水有毒啊，所以使农作物呢都不能生长。因此以利沙说，拿一个瓶子来，新的干净的，里面装盐。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装了盐的瓶子带到水源。第二十一节说，他拿到水源那里去，把盐倒在水中，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治好了这水，从此必不再使人死，也不再使地上不生产。于是那水就治好了，直到今日，正如伊丽莎所说的。所以盐可以消毒，把耶利哥城的水都治好了啊！这个是圣经的记载，一段的记载啊。这个是消毒的工作。那我们看第二个作用，盐的第二个功能是调和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煮的食物不放盐不太好吃，所以盐可以做那调和的工作。在这里所说的调和的工作，不仅是使菜好吃啊，我们看两节的圣经你就懂调和是什么意思。哥罗西书有一句话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一句话，看你怎么说。同样的一句话可以用不同的字眼，就有不同的果效，就会带来不同的反应。我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。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骄傲，我知道现在还是骄傲。我的太太每天提醒我， 还是骄傲？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认识我，那个骄傲的可怕。在公司里面开会的时候，我算是高级人士，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大声，讲话的时候好像训话的样子，意思就是说你们听我的，你们听好了啊！当然不是这么说，但是那个说话的那个语气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结果后来有一位长辈把我叫去跟我说了一些话，因为那位长辈快退休了，他要跟我说几句话，就好像父亲要给我一些临别的证言。他说他叫我Dr. Chang， 一个印度人。他说我呢前途无量。我跟那个长辈常常开玩笑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一本正经，我不敢开玩笑。当他说我前途无量的时候，我快要笑出来了。但是没有笑，因为他很严肃。下面那句话。影响了我一生。他说你有一个毛病。我说什么毛病？他说你每一次讲话的时候，听啊，你每一次讲话的时候就把你的会众当作是每一个都是傻瓜。Whenever you speak, you make the audience, everyone in the audience, as a fool. 哎呀，他把我唤醒了。我那个傲气，我自己不知道。他提醒我了。那么有关这一点呢，我以后假如有机会，我再多说一点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那个职场，我很清楚神把我放在那个职场，所以呢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你知道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教导，那我呢就忍不住了，是就说是嘛。但是你说话的态度要小心啊，所以给这位长辈提醒了以后，我对我自己说，我有三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以后开会的时候我就不开口了。来，不开口没问题了。不行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三个选择嘛，这个是一个选择，不开口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选择，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 Why not? Just follow the crowd. 那个是最顺利的，最什么安全的。 Go with the crowd, follow the flow, 那是最安全的。听啊，三个选择，第一不开口，第二看人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第三我还是要开口，但是我要用盐来调和我的言语。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说我要很小心用什么字眼。Number one， 用什么字眼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用什么声调？ the tone of your voice. 第三，你讲话的态度 ，your body language。三方面，我都在学。因为我选的第三个选择，我不能不开口。我不能不开口，不开口就不负责任。跟人家走也是盲从，那我一定要开口。问题是怎么开口？我学了几十年，怎么开口？也就是借着圣经所说的，我们的言语好像是用盐调和。同样的一句话，用不同的字眼，温柔的声调，啊，会有不同的反应，不同的效果。这是盐调和我们的言语啊，这是第一点，调和我们的言语。第二节圣经，马可福音里面第九章那个五十节说的，盐本是好的，若试了味，可用什么再把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，用盐做那调和，是一个和睦的媒介啊。所以我们本来就是盐，我们里面有盐，里面应当有盐，就可以用盐来调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好，这里呢啊，这里是新约圣经两节圣经给我们的教导，盐怎么样来调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我们再看几节圣经，在旧约里面的箴言书第十五章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看，回答柔和，你的回答已经用盐调和过了，所以说出来是柔和的声音，柔和的语气，就使怒消退了。言语暴力触动怒气，很有智慧的一句话。第二节，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第四节，温良人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第七节，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，昧人的心不播扬知识。最后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！好像诗人做的诗一样的，这第二十三节好美啊！啊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话合其实，何等美好！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辞啊，我们的说话的态度。我们说话的语气都要注意。美国人有一句话，我感觉他们说得很好。美国人当然用英文讲了哦 ：“Think before you speak。”你说话之前最好经过你的大脑。Think before you speak。然后呢？But don't speak all that you think. 意思就是说，你头脑里面是想过了，下面有一些保留，不要把通通说出来了，要有一些保留。这说话的，不敢说是技巧吧， 至少是说话的一些的艺术呀、yeah, Think before you speak， 在说话之前、好好的思想说什么，怎么说，要说到使人能够服，使人能够听，不会使人有怎么说，对你有怒气的反应。所以言语非常重要，我们要用言来调和我们的言语。好，这是第二，言什么功能？第一，消毒净洁；第二，调和；第三，防腐。以前没有冰箱的，古人都是用盐的 做防腐的功能。我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想到金华火腿。真的吗？啊，好久没有吃了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买金华火腿啊？有吗？有吧？芝加哥有吗？我没有看过，应该有是吧？啊，中国省有啊，肯定有。呀、，OK， 请问金华火腿能够防腐到多久？一个金华火腿能够活多久啊？啊？啊？只有一年呐、我看，我不知道一年是几年的。总而言之，金华火腿可以什么保留好久的一段时间防腐，这是防腐。盐可以防腐，盐。那么我们是盐，我们基督徒是盐，我们是盐，因此我们就要做盐。那么做盐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的防腐是防什么腐啊？什么？丁超啊？啊？哦，撒旦哦，给啊，哦 ，yes。你看今天美国的社会，不管美国社会的什么社会都是一样，那么多的腐败。我们基督徒可以发生作用，发生防腐的作用，防止腐败。比如说贪污吧，很简单的道理。很简单的道理啊，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参与了，这是消极的防腐。但是我们做防腐的盐要有积极的作用，不仅是消极，我不去做，我不参与，这是消极的做法。我们要积极的进一步的啊，防止这个社会的腐败啊，在这方面要讲的是很多，我们今天不花时间了。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有许许多多亲身的经历。我不能讲太多有关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多得不得了，一讲的话就讲不完了。因为我在那个国际机构20年了。
我刚刚就跟他说，他以前在那个银行应该有很多。
对呀、哎呀。
来团契
啊？
来团契去讲。
什么？
你来跟我们讲嘛。
团契的时候。
好啊，好啊。我那二十年的经验 我跟你说很丰富呀、yeah, 但是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不过呢我得胜，结果是得胜的啊。今天不讲我自己，说我们在基督徒是盐，盐有防腐的作用功能，我们就要做盐，在世界上做盐，做那防腐的工作，不简单。我有机会我们再多讲一些，看一些圣经，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有这一句话：有近臣的外貌，却背了近前的实意。啊，这个新译本翻得好，否定了近前的实意。这些人呢，是徒有其名而无实质的基督徒，假冒为善的基督徒，挂名的基督徒，你要避开。保罗这里是劝这个劝我们说，你要离开，你要躲避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做这种人，你不要学他们的榜样，你不要受他们的影响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有金钱的外貌，实实在在的金钱的外貌，我们在世要做光做盐，不妥协。我们不能妥协，不能跟世界妥协。我知道不容易，但是呢，跟世界妥协是我们的失败。我们在世是光，又是盐。盐失了味啊！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说，盐失去了它的盐味，就要把它怎么丢出去了。那这些就是啊，徒有其名而无实质的基督徒，他本来是盐，他是盐，但是呢，没有做出他盐的功能，他不没有产生他做盐的功能，怎么会失去他这个盐的这个功能呢？啊，这个里面要讲的是非常的多，主要讲一点吧。他不愿意走那反潮流的生这个道路，最容易的。最容易的生活的方式，就跟着这随波逐流啊，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，这个是最容易的生活的方式。我们在菲律宾住了一段的时间，那里呢，马尼拉呢有一条河，那条河是出名臭，又臭又脏。很多的鱼都是死的，死的鱼就留在那个河里面，都发臭了。那些是死鱼啊，活鱼呢，就绝对不会在那条河里面了。活鱼它就是向什么溺水冲上去的。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，这个 salmon 是不是这样子的跳出来的？是那什么鱼啊？那个叫什么 trout 还是什么鱼？什么鱼是逆水而流的？啊 ？salmon， I thought the salmon， yeah， 是它游的这个方向是溺水的，就冲上去的，就是反潮流。假如你是鱼的话，你所做的是反潮流的动行为，反潮流的行为是不 popular 的呀。但是我们 常常所做的，做盐也好，做光也好，都是在社会上是反潮流的行为。我们要有勇气，不然的话就随波逐流，跟着朝代走，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，哎呀，这个是最安逸的，没有挑战的生活，等于死鱼一样啊。这个所以呢，好，这个是盐啊。那么好，这个刚才讲的都是盐三个功能，洁净或者消毒、调和跟这个防腐啊。那现在看光了，我们来看光，光的功能啊，我也选了三个光的功能啊，引导、显明、征服，全在这儿。卢卡，我看你也很失望，我看人没有用，很少人在用你的这个大大的空间，我建议下礼拜不要这么大了，浪费纸张啊，一半就行了，好吧啊。哦，你们两个用了哦， sorry，我太太已经说好，现在看 光的功能，引导、显明跟征服。我们看几节圣经，引导，我们看几节圣经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很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这是引导的第一个第一个功能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耶稣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所以呢，这个光会带领我们去建筑，光的功能是要引导我们去建筑，认识主啊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来跟从我的不但不在黑暗里走，并且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因为他是生命的光啊。光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光呢，必须要照在人前，光绝对不会藏在这个床底下的，我们的灯都是在上面的，亮亮的，让人才能够发，才能够什么，产生光的作用，这是啊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所以光呢是引导，比如说这个啊，我们在海上坐船的时候啊，这个古代的时候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地方，都是靠那个灯塔做那个导航的功能啊，打鱼的出海了回来的时候，要看到家里面他们那个地方的灯塔，才能够找到怎么样回家啊。所以光是做那引导的工作啊，这很普遍的道理。第二，光是能做那显明的功课，显明的作用。我们看第二节圣经，约翰福音三章19-21节那里说，光来到世间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啊。作恶的人不喜欢见光，凡作恶的就恨光，就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 但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位姐妹，用介绍她的见证啊。这位姐妹也许你们听过啊，听过吗？蔡淑娟姊妹，听过吗？有听过这位姐妹的名字吗？就是你们几位啊。蔡姐妹呢，很特殊的人物，她是确确实实一个传奇人物。她的父亲是清朝做官的。那蔡姐妹呢，生长在南京。她年轻的时候得了一场病，那场病是很特别的病，很奇怪的病，医不好的病。结果那场病呢，那场病是什么呢？一见光，一见到光，他就会全身就会痛起来，所以他戴了黑眼镜墨镜，不能见光。那么什么病呢？怎么会医不好呢？是得了一种的骨髓里面的那个疟疾 malaria， 很特别的 rare disease。 所以结果呢，蔡姐妹在床上躺了50多年，生活在一间黑的屋子里面啊，这个房子都是黑黑的，没电灯的。因此他被称为是暗时之后，暗时之后。他写的书叫做暗时之后，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。 这个我们芝加哥 Moody 他开始是英文写的，这本书是原著，他的原著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， 他这个是 Moody Press 印的这一本书啊，畅销书，翻成了差不多30种的言语，跟你刚才介绍的那个 Rick Warren 的差不多一样。这本书也30多种翻译本。那么蔡姐妹的这本书，她的传记也翻译成了30多种言语。好，回到蔡姐妹，她是清朝，她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员，当然不是基督徒。但是在南京的时候呢，她上了基督教的学校。有一天，在这个学校里面呢，一牧师讲道，牧师讲道，讲什么？就用了这几节圣经。牧师在学校讲道就用了这几节圣经。那么有一天那次他在教会听的时候没什么反应。有一天蔡姐妹那个时候还是这个什么学校的小女孩，她呢就到花园里面去玩耍，那么不小心呢就踢倒了一块石板盖在草地上，他不小心把那个石板的揭开了，那个石板一掀开以后呢，他看到那个石板下面呢都是虫啊，石板一揭开呢，这些虫呢就到处跑啊。蔡姐妹就想到了这一段的圣经，想到了他心里面隐藏的罪恶，这两节圣经就向蔡姐妹说了话。因此借着这两节的圣经，蔡姐妹就信了主。她信了主以后就得了这个病，一躺就躺了50多年， 我去看过他三次。他卧病在床的时候是在 Pennsylvania， 很有意思，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 Paradise， Paradise Pennsylvania on US 30。 我去看过他三次。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不知道他这个毛病，我就用那个闪光灯照相，你知道以前这照相要那个叫做什么 flash， 用那个闪光灯咔嚓咔嚓就亮了不得了。他一呀他大大叫，我不知道他不能见光啊。总而言之，这位姐妹是一个传奇人物，很多人都是为了好奇而去看他，结果呢就听他的见证就信了主。我那个时候没有结，还没有结婚呢，他跟我讲他也没有结过婚，但是他跟我们这份年轻人的就讲到婚姻的道理。这位姐妹很奇妙的，他没有出门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什么，他对世界的大事都一清二楚，很奇妙。这位姐妹好，长话短讲，他呢就躺在床上50多年，后来他就说，我的床是我的讲台，凡是来看他的人，他就跟他们做见证，就开始讲道。所以透过这位姐妹而信主耶稣基督的是成千上万的人，一个很传奇的人物，蔡淑娟啊，记得哈，他的名字叫蔡淑娟。踏光而行，这是使者协会做的一个短片，纪念他的生平，就是这个踏光而行。这是他的中文的翻译本，这是他的英文的原著。所以光呢可以做那显明的工作，光呢就显明了蔡姐妹的心中的黑暗，心中的罪行啊。所以光能够披露揭晓心中的罪恶，好像蔡淑娟心里面的黑暗他介绍了主。这是第二啊，引导显明。第三，征服。我就讲一个人，这个人你们都知道的，也很清楚这个人是谁啊，是使徒保罗。使徒行传22章那里有这一段的记载，这个都很熟悉的。保罗呢是一个什么逼迫教会的人，他是抓基督徒的人，杀基督徒的人，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啊。但是有一天他要去啊，这个第六节说去大马士革 Damascus， 他去目的是什么呢？也是去抓基督徒，要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。就在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圣经的记载，忽然从天上发大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怎么样呢？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要逼迫我？他就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。好，那个光呢就征服了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保罗。那个时候当然不是使徒保罗啊，他的名字还是叫扫罗呢。那么扫罗看到那个光，主耶稣基督的光，复活的光，他就被那个光征服了。因此啊，我很快的讲他见了光以后是怎么样啊，他做的见证。第一，他悔改了， 他从逼迫基督徒到保护基督徒，一个人整个人悔改了啊，然后呢他变得很谦卑了，很骄傲，变得很谦卑。22章，这些都是使徒行传了啊。22章第10节说他等候主的吩咐。他以前是发号司令的人，现在他等候主给他们的命令。最后他变成一个很顺服的人。最后他被审判的时候，在这个在这个阿基婆王的面前问话的时候，他就对王说，我从来没有违背过那从上面来的意象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命令，就是他被光征服了。好，那么好，光三个作用，引导啊，这个显明我们心里面的罪，最后征服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保罗啊，这是光的作用。最后我们要作盐与光，我们是盐，我们是光，因此我们就要作盐作光。那这里呢，我很简，只能简单的讲，因为下礼拜来的时候会比较更深入的啊。什么叫作盐作光呢？我们要先把我们内在的素质外化，然后要活出一个入世又出世的生活啊。这些我三言两语说一下，下礼拜会进入这些题目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此行是将荣耀归给神啊！我们要把我们内在的素质外化，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是我们内在的素质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外化出来，外化出来。我最欣赏最佩服的一位教授，彭林教授，我在这里肯定提过他的名字吧，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。OK， 我很喜欢他。他说的这句话，良善是隐而不见的，内涵的数字，在言行上都显露出来。啊，良善是内在的，言行是外在的。我们的日常动作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，它是我们内在的德行的外化。我们做光做盐，是务必是先是盐先是光啊。同样的，礼记大学有这句话，诚意中则行于外。怎么样 Emmon， 你很喜欢这句话是吧？我看你微笑的面孔。你想不到，你想不到的东西还多呢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诚意中是行以外，你能够看到的是你的盐你的光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本来就是盐就是光，你是盐你是光，你就要做盐做光。纯净啊，纯与净都是在我们内在的内涵的素质，看不见的，我们要把它外化。怎么外化呢？用我们的行为把我们内在的素质外化啊。好，今天呢我能讲的大概最多这一些了，下礼拜呢我会进入这个题目，我们做光活出入世的生活，这是我下礼拜的题目。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要将荣耀归给神。 呀、这一种的持守正道、有立场、有原则的生活方式，在世度日不简单，尤其是在我们的职场，我们要付代价的。我们要付代价的，我付了代价，我有机会跟你们分享，你愿意吗？怎么了？你皱眉苦脸的样子，怎么 眉毛皱起来了？你有同感是吧？呀呀呀，你感受到就好了，没有感受就没有希望了呀。这我们都经过的啊。我下礼拜会更深的进入我们刚才最后的没法讲的，我已经知道没法讲的啊，做一个预告。我们低头祷告啊，主啊，你的话语进入了我们的心中，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的话语真的能够反复的思想，反复的思想，主啊，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做那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光是盐，因此我们在世度日要做光做盐，为的是要荣耀你的名，为的是要为世界服务。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你的目的的，因此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力量能够讨你的喜悦，完成你的托付，奉主的名求的，阿门。